兄姊妹平安，我哋呢个三月份就系踏入纪念到主耶稣为我哋受难、为我哋死亡、为我哋埋葬，又为我哋复活嘅日子。让我哋喺呢个月嘅里边，好好嘅嚟到去默想主喺我哋生命里边嗰个嘅工作。我哋一路嘅睇呢个嘅士师记，今日咧我哋会睇到就系第二章嘅，呢个系一个好特别嘅。今日我同大家去思想有两个人物，睇时间嘅关系。第一个咧就系约书亚自己本身，而第二个咧就系我哋将要接触嘅喺士师记嗰里边嘅第一个嘅士师。今日我哋会睇先睇就系约书亚。约书亚留低一啲乜嘢嘅属灵嘅遗产，系我哋可以去学效法，可以去学习嘅。刚才长老同我哋读过呢段经文，就系第七节到第九节第二章嘅。约书亚喺世上，同埋约书亚死咗之后，其实一句说话里边包含咗就系佢生佢嘅死。嗰啲见过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嘅长老，仲在生嘅时候，百姓点样呢？都侍奉耶和华。但第八节就嚟啦，约书亚的仆耶和华的仆人乱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以色列人将他埋葬在他的地业的境内，就是以法莲山地的亭拿希列，在加实山的北边。今天我们会看约书亚留下一份什么的属灵的产业是我们可以效法的，或者说用一个较为是你明白啲乜嘢，你明白嘅意思就係、究竟约书亚系一个点样嘅领袖，佢系一个点样嘅领袖值得我哋效法佢嘅。我哋会睇第一个嘅问题。好唔好，我哋先安静喺主嘅面前。天父，我哋仰望你，当我哋去抹饼，当我哋饮呢个杯嘅时候，一个好简单嘅一个行动，但是隐藏了一个很深奥的一个道理，一个的事实，就是生命的主那位永恒的神竟然为我们的缘故是披上血肉的躯体，为我们死十字架上。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件事情更加的奥秘呢？一位永生的神竟然死在十字架上，一位不能够摸得到不可以见得到的神竟然有血有肉的悬挂在十字架的上面，并且是羞愧的为世人的罪孽而死在十字架的上面。一位本来死亡不可以接近的一位的神竟然被送到坟墓的里面，一位自大天地的主宰竟然被囚禁在坟墓的里面，一块大的石头将他们封闭。在那个宁静的几日的里面，我们尊贵的主默默地度过一个沉默的时间，但在七日的第一日，我们尊贵的主从死亡里面复活过来，去宣告被杀的羔羊是应该被称重。主，我们多谢你，当我们擘饼，当我们饮这个杯的时候，令我们诧异，令我们震惊，令我们惊惶，有位永生的神竟然同埋我哋一齐有血有肉嘅在一齐，主，我哋多谢你。喺纪念到你嘅降生、你嘅受难、你嘅复活嘅里边，求我哋主将敬虔赐俾我哋，又让我哋效法先圣先贤嘅脚踪，让我哋效法佢哋嘅敬虔去跟随我哋嘅主。当我哋睇呢个士师记嘅时候，求我哋父神向我哋每个人讲说话，让我哋每个嚟到你嘅面前，冇一个是带住一个空空的心灵而离开的。求我们主得着我们本来的心灵，祷告和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约书亚是一个怎样的领袖？第七节，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每次当我们谈到约书亚这个人物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脑海里面就不自少不免会想到另外一个人物。你要想到谁？ 当你想约书亚时，你会想到边个？大声啲 ，Very good， 摩西，你好自然会想到摩西。但如果我哋要将约书亚同埋摩西放埋一齐做一个比较的话，就有一啲嘅唔系好公平，系咪？摩西系一个好轰天动地嘅领袖，约书亚其实都唔差噶，但一拼埋咧有少少唔同。好显然嘅，约书亚就冇摩西嗰种学历、嗰种背景，论智慧、论才干、论魄力，其实约书亚绝对唔会系比摩西逊色。不过两个人嘅际遇完全嘅唔同，一个40年喺皇宫里边长大，而一个就喺呢个以色列嘅环境里边去长大。不过有一样俾我哋睇到一样嘢，就系、是、约书亚好体会到一件嘅事情，就系、是。薪火相传，属灵嘅成传，一代传一代嗰个属灵嗰个信仰系好重要嘅。因此喺约书亚嘅生平嘅里边，佢建立咗有两个好重要嘅群体，一个领袖群体。如果你睇约书亚记，我知道我哋嘅学生团契而家查紧呢个约书亚记，佢所建立呢两个群体，一直系同埋佢系出生入死嘅。是同父一家的战友来的。第一群体是什么呢？就是一群长老 Elders。是经常跟他一起祷告祈求寻求神的心意。一班属灵的领袖长老 Elders。另外一班呢就是 Officer Comrade， 是那些的军长，在战场上的军长。如果你看到约书亚记一路充满了这班军长和他一起。而呢班军长系从呢个每个支派嘅领袖里边所组织而成。呢两批人，长老同埋嗰个嘅军长 officer， 系一路系同约书亚系同甘共苦嘅一班嘅人。佢哋嘅特征就系一班敬畏神、寻求神心意嘅人。佢哋一班目击耶和华作为一班嘅人，系目击证人。佢哋一班亲身经历神的同在，经历神的恩典，经历神和他一起打仗的班的人，不是只是头脑的知识，他们真的在战场上，在日常生活里面去经历神是位真实的神。约书亚就组成这两个很重要的群体。约书亚的领导的方式是怎样？是一个的集体领导，他不是一个单打独斗，他领导方式是彼此守望的，是一起承担责任的，而不是独挑大梁，不是是全民安危，是一身的一个人，他不是。换一句话来讲，他是一个将权力下放给所有重要的领袖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做？因为他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总会有一天他会从历史的舞台那里退下来消逝。而以色列人的信仰敬畏神的心，属灵的生命是否能够成全延续下去，就是今日这班的接班的人是否每一个都捉紧这个福音的棒。我们可以说，看一个属灵的人，他的成败得失，他工作是否经得起考验，就是当他离开之后，他 step down，他的同工和后来的人是否仍然继续带领整个群体向前迈进。如果停止在他身上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失败的领袖。如果他离开之后，一班的跟随的人仍然是爱主、侍奉主、敬畏神，那就证明他的工作是有果效，因为他可以将这个属灵的遗传一路成传下去。约书亚是一个怎样的领袖来呢？我们看一句说话很重要的，第八节，请你试一下找那句说话，第八节里面哪一句说话是形容去讲到约书亚是一个重要、一个成功的领袖，哪一句说话来？Very good， 耶和华的仆人。我们中文的圣经的翻译是有六个字，耶和华的仆人，在这个原文的圣经里面只有一个字，一个字，就是 啊，佢两个字，对唔住啊，两个字就系、是、奴仆仆人耶和华，耶和华嘅奴隶，耶和华嘅仆人。嗱、啊，呢、這个字咧系用得好重嘅，奴隶系人都知道系乜嘢嚟嘅，特别对以色列人嚟讲，佢哋系经过喺埃及嘅日子嘅里边为奴嘅生活系点样？约书亚被评价做乜嘢？是耶和华的奴隶。我们可以说约书亚其实有一股领袖的魅力。你看他带领百姓东征西讨。你看他那个的指挥，你看他那个的运兵，那个的如神。但在他生命里面到最后尾去评价的时候，是他对神绝对的信服，好像一个奴仆的态度一样。他不是以他那个满腹的经纶、滔滔不绝的口才和闪烁的领袖光芒去炫耀他。在他的墓志铭里面只一个，只有两个字，耶和华奴仆，只有这两个字。他是一个听从主人的命令，去顺服于主人的吩咐的仆人。他不敢妄作主张，不敢自夸自大，不敢功过于主。如果有成就，一切的荣耀归给他主人，都是主人的，都是主人的工作来。他甘心乐意谦卑的成为一个奴隶。这个就是约书亚留下来一个重要的属灵的产业。在他墓志铭里面，他被写上耶和华的奴隶。我要问一问，这个称号你赞，你羡不羡慕？如果有一天你要为自己写墓志铭的时候，你要怎样写这个墓志铭？耶和华的奴隶，你会羡慕，又或你会哎呀不要搞我，奴隶这个字不要搞我， slave 这个字不要找我。在美国十几年，我留意美国人对 John F. Kennedy 有一个特别的偏好，不知道你都不知道你对这个 John F. Kennedy 怎么看，特别的偏爱。我留意到在每逢十一月的时候，几乎电视台呢都不约而同会重映1963年 Kennedy 在这个 Dallas 被行刺那个纪录片。最近我看了一篇文章，是叫一位叫做 Seymour Hersh 所写的一篇文章， The Dark Side of Camelot The Blit of the J.F. Kennedy Presidency， 就是 J.F. Kennedy 在总统期间里面一个不良的影响。 Seymour 他那本书里面他说很多人看 John F. Kennedy 金乃迪总统，看他死亡是一个悲剧。为什么呢？因为他很年轻，而最重要的就是他是全美国希望的所在的人物来。他成为一个 celebrity， 一个明星级的总统，所有的美国人都期望他带来一个全新的一页。他说，但是 Seymour 他说， Seymour Hersh 他说，我看到就是他早逝 Dying Young 可能是一个祝福对他来说。为什么呢？Seymour Hersh 他用了五年的时间去访问是上百个曾经认识金乃迪总统的人。他阅读过无数的政府文件和医学的报告，总统府所公布的文件、 FBI 的记录，甚至私人的日记，他就说环绕在金乃迪总统身上。他们估不到是有许许多多的丑闻，是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里面的人是不想知道，是不愿意公布出来的一些丑闻 scandal。 为什么？因为当时里面直到今天很多人都被金乃迪家族的风采所迷惑，没有人愿意知道，没有人愿意想将他们的瑕疵去揭露出来。但在金乃迪总统就任期间里面，说谎、威吓、贿赂、压力，他向种种不同的人层出不穷。而最令人注目的就是他的性丑闻。 他跟荷里活的电视明星玛丽莲蒙露，大家都知道那种微笑，几乎是公开的秘密。而他的妻子 Jacqueline Kennedy 为了顾全家族的声誉，忍气吞声，将全副的心思放在两个儿女的身上。他讲一句好有意思，就是 Jacqueline 讲的话，他说如果你在栽培儿女的事上是做不好的话，你不用做其他事。在你在栽培儿女的事上你做不好的话，你不用做其他事。意思就是看你的成功与否是在你的儿女身上看到。我不想讲太多 Kennedy 的事，但我只是给大家一个小小的一个例子，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给一些人，世界上的领袖、总统、国王，甚至教里面一些很特别的一些弟兄、一些姊妹，他们那种的举手投足，他那种的潇洒，他那种的外貌所吸引。但圣经讲给我们知道，就是神看人不是看外貌，是看内心。约书亚不是一个星光熠熠的一个的名流的领袖，即使他很有领袖的才干，但在他墓志铭里面只有很简单两个字，耶和华的奴仆，耶和华的奴隶。他一生就服在主人那个管理的底下，去听从，去遵行，一句说话都不违背。约书亚留下一个财产，一个属灵的财产，就是做仆人的一个榜样。今天是不是我们所愿意效法的呢？你可以选择。我们看第二个人物，我们好不好看第三章，第三章第七节到十一节。三章第七节到十一节，我看看你们翻的圣经的声音，我们好不好来到去互相的启应这段经文。第七节到十一节，我们先请姊妹行预备起。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力和阿舍拉，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米所波大米王古山利撒田的手中。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撒田八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就是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列。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作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耶和华将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撒田交在他手中，他便胜了古山利撒田。于是国中太平四十年，基纳斯的儿子俄陀列死了。嗱，我哋突然之间就进到去呢个嘅士师记嘅最重要嘅核心嘅里边。嗱，你会发觉一路开始，由而家开始咧，一个士师记嗰个嘅写作嘅模式就系以色列人敬拜偶像，于是呢他们落在苦难的里面，在那里哀哼，在那里疼痛，他们不回头，好几年之后苦到无可再苦的时候，于是呢他们向神祈求，当向神祈求的时候，神就兴起士师去拯救他们，于是百姓就过一个安逸的日子了。又到另外一个 cycle， 他们又离弃神，又敬拜偶像。你看士师记就出现了这个很重要的 cycle， 一环又一环，讲到以色列人一路没有在历史里面学到教训，一路不认识自己是什么回事。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的里面就讲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信仰的里面，在生活的里面的松弛和失守，离弃了令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去敬拜朱巴力和这个的阿舍拉这个女神。巴力碑这个字呢很有趣，就是 master， 就是主人， husband 丈夫，系 possessor 就系占有者。咁睇呢个巴力嘅名字，好恶霸，系咪？我系你嘅主人，我系你嘅丈夫，我系你嘅占有者、拥有者，即系你系乜水咧？你系我嘅其中之一份嘅一个产业嚟。嗱，巴力咧系主宰太阳，系太阳神，亦系雷电之神 （Thunder God）， 所以控制一切。阿舍拉系乜嘢咧？系众神嘅妈妈，众神之母，主宰繁殖，主宰海洋嘅女神。他们就敬拜这两个一男一女的神。究竟巴力和阿舍拉为什么被圣经看好像洪水猛兽那么可怕？为什么神不喜欢他们这样敬拜呢？原来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就是昔日的迦南人整个社会结构呢，是以宗教为一切的基础的。从皇宫到平民老百姓，甚至市集的里面，是安装了很多很多的巴力那些偶像、阿舍拉的偶像，让人可以随时来参拜这些的神。还有就是在迦南敬拜的礼仪里面，最可怕就是他有很多庙宇，这些庙宇里面是养有女祭司，并且是这些所谓的娼妓。在这些敬拜的礼仪的时候，那些敬拜的男士就会跟那些女祭司和那些庙宇里面的娼妓是发生性行为。他们认为是必然的事情，并且是好的事情，是令到他们的地土肥沃，是令到他们五谷丰登。其实这个就是变相的卖淫。我们大家知道圣经是规限了性这个关系在夫妇的里面。与此之外的就是罪恶，是邪恶，是奸淫来的。以色列人忘记耶和华神，他们敬拜这些神，跟随他们的风俗和习惯，以致到神向他们溜怒。他们一班作茧自捆的一班的百姓，丢弃耶和华，敬拜偶像，行淫乱的时候，那到最后就是神将他们交给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撒田的手中。我想请大家留意在第八节里面，交在这个字，交这个字，你看看英文是写什么，它很有意思，不是 handover， 是什么 sold， 卖给他们。既然你不以我为你的神兽，我就卖给其他的人，用这只很可怕的字。我们再看看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撒田。米索波大米是以色列的东北部地方。古山利撒田，利撒田这个字什么来呢？其实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 double evil， 就是双倍的邪恶。即是说邪恶还不够， double 了它添，不知道 triple 还是 double 了它，就是双倍的邪恶。其实它的名字叫古山，不过形容这个古山王呢，就是一个双倍的邪恶者，即是说好可怕的人，好邪的人。究竟这个王在哪里呢？在米索波大米。我们不知道他在哪个地方来，不过显然就是如果他在北部的话，很远的地方而来，就是神容许甚至神兴起了这个来自极远的北方的一个的暴君，带领着一支邪恶的军队来到向以色列人施行审判，施行这个攻击。神宁可兴起远方一支的邪恶的军队去惩罚自己背约的子民。我请大家留意一下，就是这个是一定是当时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暴君来。因为你只不过在这个第八、第十节里面，你看它出现过几多次。古山利撒田出现过几多次。嗯，唔好望我，睇睇嗰度数数，四次，短短两字里面出现四次，不断嘅提，意思就话呢个人好犀利，好可怕。神允许邪恶嘅事，神甚至兴起邪恶嘅人去惩罚自己背道嘅子民，因为神要唤醒呢个聋咗嘅世代，聋咗嘅子民，盲眼嘅子民。 神兴起邪恶事，打醒佢哋。我哋睇睇第九节，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八年之后先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为佢兴起一位嘅拯救者去救佢哋，就系加勒嘅兄弟基纳斯嘅儿子俄陀列。有关俄陀列嘅背景，大家记唔记得？我哋喺第一章十二到十五节记载嗰件事情。呢件事情就系俄陀列以迅雷不及掩耳嘅行军嘅方法，将基列西弗城系夺为呢个城，并且佢得到呢个加勒嘅女儿押撒为妻。这个故事我上次提的很清楚，我不再提了。如果你请你看看第一章十三节的里面，你看这个的俄陀列是一个很厉害的军事领袖来的。他只有用圣经只有用一个字去讲到去形容他夺取了基列耶西弗一个巨大的城，打冧他们。只用一个字，什么字看不看到？那什么字来？夺取，中文是两个字，在英文里面有一个字 He took it, he captured. 他将他夺取 He took it, he captured, 一个字。圣经留意对俄陀列很小心的用一些字去形容他。他似乎是在十二个士师的里面是一位备受敬重的一位士师。士师记一提到俄陀列，就将佢同一个人物黐埋一齐嘅，系边个？每次一提嘅时候，都同一个人物黐埋一齐，系边个？信心嘅伟人加勒。你可以睇出一个意思喺度，一含义喺度。佢系一个信心嘅人物嚟。第二个特点就系，你留意到头先我哋所读嘅经文嘅里边，俄陀列是没有讲过一句说话的。记载很多事，但没有提到他讲过什么说话，显出他是一个很少说话的人。如果我们再看第九、第十节，我想你再读一读，再读一读，请听下。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去救他们，他就是加勒的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列。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又作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耶和华将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撒田交在他手中，他又胜了古山利撒田。有什么不同？你留意到作者用很简单的文字记载了一件的事情，是关于俄陀列的，或者是三件的事。第一件事是什么？神的拣选。神的拣选。耶和华就为他兴起，是耶和华自己亲自兴起。第二，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就是他被差遣。耶和华将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撒田交在他的手中，是耶和华神将胜利赐给他。我想大家留意一下，在一个很简单但是很复杂一个很大的战争里面，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耶和华神他的影子完全包住了这个的俄陀列，俄陀列完全隐藏在耶和华这位神的底下，他是被神兴起的，不是他自己起来的，是耶和华灵在他身上，以致他可以打胜仗。他打胜仗是因为耶和华神将这个恶军暴军交给他，不是他的本事。你有没有看到一件事情？其实当我在这里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你是一个很艰巨的一场战争，是很复杂的一场战争。他同一支大军来对垒，而他所带的只不过是一班老百姓拎着木头去打仗那班的人。当俄陀列胜利凯旋回乡的时候，百姓啦，众父老啦，众乡亲，你个细蚊仔围绕在他们面前，好开心，哇！我哋英雄翻嚟啦，围绕住佢聆听，请你讲下究竟呢场战争点样打？究竟点样打赢呢个嘅 相配邪恶的古山王呢？我仿佛好像看到这个士师俄陀列微笑的在说，耶和华的灵降在我的身上，耶和华将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尼撒田交在我们手中，那我们就打赢了，我们便胜了。 overpower 一个字，什么意思呢？制服，压倒了他们。俄陀列将整个的战争，将整个那个的战阵，那个的胜利归给一个人，耶和华神。是他呼召我，是他叫我出战，是他将胜利给过我。你可以感受到整个的俄陀列的身上里面，就看到耶和华神被高举，耶和华神得到最高的荣耀，而我俄陀列是他那个的荣光的底下 nothing， 我是没有东西的，他完全都被遮盖起来。而我们看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这个对比就是以色列人所背弃的耶和华神，就是以俄陀列所服侍赖以得胜的耶和华，是突出了耶和华神是将自己谦卑的隐藏起来。我想就是有这样的缘故，士师记的作者用很简单的说话，将一个很凶险的战争将它完全缩细，人所看到的是耶和华自己的作为，是耶和华自己的工作，一切的荣耀，一切尊贵是单单归给耶和华神，而俄陀列只不过是他手中一个器皿而已。很简单，于是国中太平四十年，基纳斯的儿子就死了。这个就是俄陀列，他为我们留下一个美好的榜样，将一切的荣耀，将一切的功劳归给耶和华。我只不过器皿，我算得啲乜嘢？我会过去，喺人生舞台里面我会消逝，但重要就係让人睇到万军嘅耶和华为佢百姓所成就工作。好耐好耐之前，我喺香港嘅时候有机会去台北，去到金三角嗰度上山嗰度探埋啲宣教士，有一晚夜我住喺一个嘅苗族嘅人嘅家中。嗰、那个苗族嘅人呢，第一呢就同我是捉了有七隻的蟋蟀，是蚱蜢不是蟋蟀，蚱蜢和蟋蟀是不是都是那样东西的，就是炸了它放在我面前。哇，那隻蚱蜢呢隻眼睛很大隻的，碌到我神站在我面前炸了它了。於是那个苗族這个人就说，今天是我请你吃一个的豪门早餐，咁於是呢，我係試下將嗰兩隻眼擘咗出嚟之後，將啲爪搣曬出嚟，將翅膀搣曬出嚟，先食嗰隻嘅嗰、那個隻嘅嘢，原來好好食嘅。喺食早餐嘅時候，佢同我講一個好重要故事。佢點解會信耶穌？佢好耐好耐之前，呢班嘅苗族人喺山上，佢話佢哋有一個人向佢傳福音，佢唔記得個名啦。不過我喺 internet 裏面揾到一个故事 ，Samuel Pollard， 佢嘅爸爸系个牧师嚟。Samuel 喺细个时候咧，佢喺呢个英国出生，1864年喺 Cornwall England 嗰度出世。佢自细睇好多宣教士嘅故事，就特别系 Livingston， 就系利文斯顿个故事。佢立志要嚟东方，佢话佢响一个还未完全冇听过福音嘅群体，要向他们传福音。他来到中国，他命运真的不好，在长江三峡那里只船沉了，几乎浸死了他。他又骑马在 K 区的山路那里，马突然间马失前蹄，人和马跌落山崖里面，几乎马砸死他。所以他是一个很多波折，但终于在1883年来到云南，是第一次碰到苗族人。他说他就被苗人所吸引。那时候的苗人是住在云南的高山那里，是宿在又高又寒冷的乌蒙山那里，生活相当困苦，过一些非人的生活。 佢哋同嗰啲嘅豺狼啊、虎豹为伴，整个民族好懦弱、好胆怯，喺山上嘅里边。Samuel 佢话喺佢日记里边话，佢话绝望 desperate 就系呢班嘅人嗰、那个嘅天性嚟，好惧怕、好恐惧。佢哋将贫穷、悲哀、疾病、死亡系睇为系一个必然嘅命运嚟，佢哋冇办法逃避嘅。于是千百年嚟呢班嘅苗人就系敬拜精灵菩萨。敬拜鬼神如影随形，是不敢离开精灵的敬拜。 Samuel 他心里面有一个期望，就是我要求神得着这班的人。他换上苗族的衣服，学习苗族人的言语，起居饮食，生活在一起。他说21年一个苗人都没人信耶稣，21年在他们当中，他落在很低潮、很沮丧、很 depressed 的里面。21年过去了，1940年7月是一个的夏天来。好奇怪，那个冷清清的屋那里就来了有几个人孭住猎枪的猎人。他们一路来到找他，来到找他。他说我们一路敬拜精灵，但我们没有平安。请问有没有位的神是能够将平安赐给我们？ Samuel 很开心，于是就将福音讲给他听。这四个人开开心心的就接受耶稣基督，就很快去走。而第二天有五个苗族人就出现在 Samuel 的面前，要求他讲关于耶稣基督的故事。他从那个月开始，那个礼拜开始，接近有100个苗族人是自动上门问他关于耶稣的故事。他一路从朝早的凌晨5点到第二天的凌晨1点，就向一路落翼不住的苗人来传福音。在一个最开心的这3年里面，在1907年一个晚上，当他又去到另外一条村那里讲完福音，有人信耶稣之后，他睡着觉，突然之间很大的狗吠的声音，这个的 Samuel 在梦中被人叫醒。原来呢，他们就已经被拉到去这个一个的空地那里，所有那条村里面的苗族人全部在那里，就是听福音那班人。而旁边大概有60-70个人拎着火把、拎着利刀、拎着枪棒、拎着来福枪，疯狂的来打这班的信耶稣的苗人。有些的小蚊仔、这个妇孺就会被打死了。而这个的 Samuel 打得更加惨，他死了一条尸体这样，全身都是血。于是这些的恶人就将他吊在一棵树那里，就对他说，你要立即要离开这条村，如果不是的话，我要将你杀死。当然我们知道 Samuel 没有离开，他一直留在这里，而他一生带着一个很严重的伤残来到侍奉神。但他带着伤残去到每一条的村落里面，就带领很多苗人来信耶稣。他又组织一个小组来为苗族人是创办文字，用了9年的时间他翻译这个新约的圣经。来到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他未看到启示录翻译，他就离开世界。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里面是1915年的时候，是伤寒病毒是直卷整个苗村，整个的云南的苗村。他说那里的人不是死就是严重的生病，严重那个 的病毒疯狂的袭击每一条村落。而这个 Samuel Pollard 他一路都不肯走，死守在他那个石门村的里面去救护病人。而他到最后他都被病毒感染。他觉得最可惜就是他未看到启示录的翻译，而是1915年的9月15日主将他接回到天上，是他带着满身的伤痕和被打了之后的残废去见神。他有一节留下的金句是什么呢？约翰福音第1章约翰前书1章17节，他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常存。我就在那天听这个苗族的人去讲到他们为什么信耶稣，就是他们的祖先一路传递下来。他在文革的时候 ,Samuel Pollard 的坟墓被人抄晒，将这个 将啲骨头拎出嚟打烧烧烂晒劈晒。文革之后将佢再重新个收坟墓。他说其实佢已经唔喺呢度，骨都唔喺嗰度。但 so what? 佢已经喺天上。佢带住佢嘅伤痕去见主耶稣。就好似主耶稣都有自己嘅伤痕会同佢揽埋一齐一样。唯独遵行神旨嘅人系永远嘅常存。弟兄姊妹，今日我哋睇到有两个属灵嘅遗产摆我哋面前。约书亚留低啲乜嘢？佢被称为耶和华嘅奴仆。佢只有一个嘅目标，就系一切以佢主人嘅心意为首要。第二个俄陀涅留下嘅遗产，呢位耶和华神被高举，是得着最高的荣耀，而俄陀涅完全被耶和华的荣光所遮盖，是 nothing。 我们所 看得到的就是耶和华自己。请问在我们服侍里面，这两个的宝贝是否可以借得我们效法的对象呢？我们低头我们祈祷好不好？主，我们需要你去提醒我哋，喺人生嘅里边，边一啲先系最长久嘅，边一啲先至系最永恒。今日我哋追求好多嘢，我哋都觉得嗰啲好重要，但原来有一日我哋见你面嘅时候，呢啲都唔可以带去。求你俾我哋晓得乜嘢系最重要嘅，作你嘅奴仆系最重要嘅。你被高举，你被传扬。你的旨意成就是最重要的。让我们效法约书亚，又让我们效法俄陀涅。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